中国危机再扩大，人口可能将会减半。恢复石斑鱼进口，又放宽高粱酒数量限制。中共将贸易当武器。中共宣传海军反海盗护航，遇难不救细节却被曝光。中国疫情猖獗，重症猝死白肺脑炎多。新疆3000名哈萨克年轻人被集中教育。毛泽东130周年冥诞，党魁讲话释放危险信号。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介绍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让他非常安心。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一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人痴呆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之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都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之后都有显著改善。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健康520官方网站。中共官方即将在明年年初发布2023年人口数据，初步统计显示，今年中国人口减少人数首次突破300万，有网民发图证实中国的人口危机。
据搜狐智库12月中发布的初步统计，2023年中国新生儿788万，死亡人口1100万，人口减少了312万，相当于少了一座中等的城市。中国人口在2022年出现自1961年以来首次减少，到2023年减少的人数突破300万。造成中国人口减少的原因，除了死亡人口超过新生儿人数之外，因为出国造成的人口净流失亦都好严重。不过中共官方统计的14亿人口，将人在海外但是没有放弃中国国籍的部分净流失人口亦都计算在内。微博上面的一则贴文展示了中国的人口危机。网民公开一张幼稚园的排班表，并且附文解释话，什么叫做人口断崖式下降，看看这个幼稚园的班级比例，中班5个班，大班6个班，而小班只有1个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亦呼言，日前在社交媒体公开湖南省教育厅的一份文件，主题是为了应对学龄人口锐减，要解决中小学教师过剩的分流问题。文件在11月29日发出，其中写明湖南省生源锐减，学前教育自2021年快速下降，到2025年将会减少 33%， 到2030年将会减少 54%。 小学教育自2024年开始下降，到2030年将会减少 46%， 到2035年将会减少 62%。 初中教育2024年达到峰值，2030年开始下降，到2035年将会减少 53%。也就是说，到了2030年，学龄前的人口比2021年减少 54%， 小学生人数比2024年少了 46%， 几乎是腰斩。亦附言说，其实湖南的情况相对来说是好的，东北、华北和华东的人口危机更加严峻。亦附言在今年年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谈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人口数据造假。根据他的计算，中国的人口减少在2018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但是一直到2023年北京才承认中国人口在2022年开始减少。亦附言还表示对中国人口未来的趋势非常悲观。他说中国人现在有三大难题，养不起细路，不愿意生细路，生不到细路。 所以只有颠覆性的社会模式变革才能够扭转现在这种人口下降的趋势。人口是经济的基础，人口危机正在引发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历史性改变。纽约时报发文说，中国的人口危机是一个全球问题，可能拖累全球的经济。而彭博社在去年的专栏文章就直接表示，中国面对的不是人口危机，而是人口灾难。
中共22号宣布恢复台湾7间养殖场的石斑鱼输入，随后国民党举行记者会表示，这个是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去中国洽谈的功劳。学者表示，中共恢复台湾石斑鱼输入到放宽台湾高粱酒携带数量，明显就是统战手段，亦是赤裸裸的介入选举。
台湾农业部26号表示，石斑鱼当初被中国暂停输出，原因是药检问题。目前因为国民党副主席的努力，就恢复了石斑鱼的输出，也就是意味着中共就是拿着农产品当作政治操作的手段。福建沿海海关25号通报，大陆海关放宽福建沿海和金马旅客携带的台湾高粱酒数量限制，从每人允许携带四支增加到六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相信这个政策的实施会给台湾同胞，特别是金马民众带来更多利好，有利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事。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他表示要警惕中共的统战。他说，统战这两个字构成，一个是统，一个是战。对蓝营主要是统，就是将他统到他们那边做他们的代理人。对于绿营，他们主要是战，就是打压。所以统就是拉拢给好处。但是一个原则是，你不能够唯利是图，不能够将经济贸易变成中共打压你的一个武器，令你屈服。冯教授亦都提醒台湾的渔民不要依赖中国，因为中共会用经贸做武器来进行政治操作。他说，这个是他一个长期的国策，和他做贸易的过程当中怎样去应对，规避风险才能够自我保护。不是因为你拿了好处有生意做，你就唯利是图，你就放弃你的立场，这样你会有更加大的损失。如果你有警惕性，有备而来，损失就会少。其实入口出口，我想如果变成依赖性，规模很大，就会被人家绑上战车。
环球时报12月25号在海外社交媒体 X 上宣称，15年来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索马利亚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护航舰艇超过7200艘次，以保护这一条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商业航道。世人网民立刻反驳说，11月底三艘中共海军舰队在亚丁湾附近对一艘遭到行劫的商船却不闻不问，最后是美国和日本作出回应。
五角大楼证实，11月底一艘悬挂利比亚国旗的邮轮中央公园号遭到索马里海盗的袭击，船只在亚丁湾对出海面发出求救信号，最后是美国和日本联手搭救，挫败了索马里海盗对中央公园号的袭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准将证实，当时亚丁湾至少有三艘中共海军舰艇，但是这些船只都没有做出回应。艾德强调，根据国际海事规范和法律，如果有一艘船发出求救信号，附近的所有船只都必须前来提供帮助和支持。对于中共海军的不作为，本台记者采访了学者李元华。他说，你不能够将中共作为一个正常的政府，如果从维护国家利益，即是商船会不会受影响，那他就应该出来保护。索马里海盗在当年很多美国和法国的商船都是军舰护航，中共亦都有军舰在附近，当时他就叫那个公司交几亿的美金去赎人赎货物。他那艘军舰是不能够轻易发动的，他需要一级一级上报，但是时间上亦都来不及。后来他又加入了联合的护航，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不出来，他考虑的基点是，这个是美国带头西方世界主导的，既然是你们带头，那我就反对， 这个就是他的原则。他已经不理自己的商船受不受到影响，他觉得商船受到影响那是公司的事，跟他没关系。所以他的出发点就是要世界混乱，他从中得利。他现在也都希望世界上的邪恶势力将美国西方自由世界的精力消耗殆尽的时候，那我中国自然就能够崛起，就强大。这个就是他的逻辑。从十一月中旬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亦都利用地利之便，对经过红海的商船利用无人机和导弹进行袭击。胡塞武装说，除非以色列停止针对哈马斯的战争，否则将会持续攻击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或者前往以色列港口的船只。所以很多大型跨国的航运企业被迫改变货船的路线，避开红海，绕到非洲好望角。因为运输路程的加长而导致航运的成本大幅增加。还有一些商船会加派武装警卫依然在红海航行，其中就包括中国的远洋商船。美国国防部统计，胡塞武装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对35个不同国家的十艘商船发动了100几次无人机以及导弹袭击。美国在12月19号宣布采取多国行动，组建护航联盟，保护红海海上贸易。
中共刻意掩盖疫情在大陆肆虐的实情。中国东北民众透露，这一波疫情来势凶猛，超过去年年底那一波，猝死的人很多，每日都看到拉人去火葬场。
长春市民林先生27号告诉新唐人知，我的孙白肺，半个月没上学，高烧不退，去医院打针也不得。学校的学生有不少白肺病，还有肺结节。去年没达到这个程度，今年比较厉害。学校不放假，当地的卫健委也都避免新冠这个词，说是支援体，还是在这里隐瞒疫情。重庆市民梁松表示，他的爸爸打完新冠疫苗之后突发脑梗，住院的患者当中有发烧导致脑炎住院的小朋友。很多家长反映，细路原本身体健康，打完新冠疫苗之后抵抗力下降。江苏的家长陆先生说，小孩感染的确实特别多，一个班里面有超过一半感染，没有停课，反复感染。我的老婆和小孩都打了疫苗，现在很容易感冒。我们的同学没有打疫苗，到现在都没有感冒。而且没有打疫苗的，这次感染了之后好得特别快。打了疫苗的，好像我家小孩这样，就是反复感染。长春市民林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疫情始终都没断过，只不过是小面积和大面积爆发的区别。他说，这一轮的疫情来得特别凶猛，超过了去年年底的那一轮，医院和诊所都不做新冠检测，就是吊盐水。这一排猝死的人不少，每日行在街上边都可以见到火葬场的车。林先生说，他住的小区有10栋楼，有5个人已经过身，他的两个姐姐也都因为染疫而先后离世。黑龙江哈尔滨市市民侯先生告诉大纪元记者知，在东北每年到了冬天会有很多老人家过身，而今年冬天老人家过身的就特别多。他说，近期我参加了两场葬礼，火葬场一日有70几个送葬的，从朝早6点钟就开始烧了。
海外哈萨克维权组织披露，中国公安8日打谣行动当中，有3000多名哈萨克族年轻人被集中教育，其中50人遭到拘捕。
大陆媒体中新经纬报道，22号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4月到7月公安机关组织展开了网络8日打谣行动，取得良好效果。哈萨克斯坦人权组织机构创办人塞尔克坚26号对自由亚洲表示，在网络严打的行动当中，新疆有大约3000名年轻的哈萨克人因为在网上转发所谓的敏感内容而被警方集中教育。伊犁和阿勒泰等地区更加严格，刑事逮捕了50几人，行政处罚和罚款200几人，删除资讯30000几条，删除账号2000几个。塞尔克坚说，被当局集中教育和处罚的年轻人 只是传播了哈萨克斯坦知名的作曲家和歌手写的思念母亲的歌曲《边境线》。歌手的妈妈2017年被新疆当局关押在集中营。这名歌手出生在伊犁的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年幼的时候移民哈萨克斯坦。他妈妈在教育营的时候，他就创作了这首《边境线》。歌词的内容大致是他离开家乡四年了，一直回不到家，表达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哈萨克商人迪纳对自由亚洲说，由于经济不景气，新疆哈萨克牧民饲养的牛、羊和马都没人买，而每一户哈萨克家庭为了经营养殖业向银行贷款，现在已经无力偿还贷款，生活非常困难。
12月26号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130周年冥诞日，北京当局高调纪念，毛泽东的后代都有露面，更加有数以万计毛粉涌入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举行纪念活动。有分析，韶山万人聚集不但是当局默许，很可能是官方特意安排的。
26号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率领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六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去到毛泽东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并且对他的座像三鞠躬。随后他们举行座谈会。在央视的新闻画面当中，毛泽东的孙毛新宇亦都现身座谈会。对此，法律界人士赖建平对本台记者表示，习近平将一个魔鬼树立为中国所要走的道路的一面旗帜，即使是他个人和家庭都受到了毛主义的残酷迫害，他仍然要崇拜毛泽东。他是落定决心要走毛主义路线。毛主义路线就是政治上极端的专制，经济上计划经济，就是搞到老百姓没有任何政治自由，成为政治奴隶，而在经济上就要遭受极端的贫困。习近平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巩固共产党一党专政，以及他作为共产党皇帝个人的独裁。他要做的是用毛主义这一套控制全社会和全国人民。根据社交平台 X 上面的信息，25号夜晚有几万人涌入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举行纪念活动。他们举着红旗，大声地唱《东方红》等等的红歌，还有后生大声喊要社会主义，要真正的公有制，要毛泽东思想，不要资本主义，不要大官僚所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等等。毛泽东的侄仔毛远新亦都现身韶山。资深时评人蓝述表示，韶山的纪念活动很可能是官方安排的。他说，因为他们所说的完完全全就是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事。习近平上任之后，无论是他的战狼外交还是国进民退，他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去应对来自私有资本的背后所凝聚的巨大的财力对中共的挑战。资本是一种力量，他实际上是挑战中共的一元化领导的。所以习近平他搞共同富裕，还要高调地纪念毛泽东130年冥诞，完完全全都在做这件事。蓝述指出，习近平亦都提改革开放，但是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件事。他做了中共党魁之后，一直想要超越毛泽东。蓝述说，中共会挑战世界和平、印太地区的稳定。中共现在要靠在全球的扩张才能够解决他自己的经济问题。习近平一直在说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年红卫兵说的要解放全人类。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那解放全人类意味着战争。中共习近平解决私有资本对中共体制挑战的解药就是共同富裕。所谓的共同富裕，就是将中共旧的共产体制放上一条和整个自由世界有可能撞车的快车道。所以说，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近。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